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5:22-23，可以听我念。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今早上我们很高兴，我们有神的仆人屈瑞荣牧师与我们分享信息。题目是接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温柔。我们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我们谢谢伟华执事带领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主带领这一段的时间，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真理的圣灵，让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能够实践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刚才主席也是提到我的讲题就是一连系了，今天会谈到温柔这样的一个课题。一个著名的牧师，他叫 Jonathan Edwards， 他说了这一段的话，蛮感动我，是提到圣灵的工作。他说呢，圣灵的果子就像树枝一样从我们里面生长出来，左右平衡。我们不只是在爱中增长，圣灵使我们在爱中增长，同时比如信实等等，也意思说呢，我们在追求圣灵并且允许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时候，不是单方面追求仁爱或者是喜乐或者是和平或者是忍耐等之类，乃是圣灵会让我们借着他的工作，很自然的能够把九个不同那种属灵的果子很均衡的成长。不晓得大家知道这位仁兄吗？知道举手一下。哦，知道啊，不错啦，都是有听歌了哦。就是赵传啊。他是一个歌手，他唱其中一首歌，当时我听流行歌嘛，就很印象很深刻。他这首歌名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几天我都一直很想唱这首诗歌，这首歌是因为歌声不是很好，所以我就不唱。可是我们知道这首歌就是要代表出用他生命那种的温柔来发出那种的吸引力，让世人知道虽然他丑陋，但是还是有温柔吸引人的一面。那当然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到底温柔吗？当然我的温柔可能是生命中真实的一种的流露，但是也可能是外在一种的虚假。那我不能够批评或论断，但是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或许真的是有真诚流露的一面，但是也有的时候是外在的一种的虚假。那今天我们需要靠着神，不是一种装饰的来表达我们温柔的一面，乃是由神在我们生命工作能够流露出温柔的那种的生命。我很喜欢马丁路德他的神学思想，他的牧养 等方面都给我很多方面的激励。他就说了这一句话，说今生有无数的情况会激起人们的愤怒，但敬虔的人会以温柔克制这些事情。这是很有深度的一句话。那在我的生活里面，确实有许多的事情会使我很激怒。打个比方，所以有一天呢，我就骑着摩托单车，要载了我的女儿之后，我就要回程、哦、在回程的时候呢，刚好就是红绿灯啊，就是本来是绿灯，就转回橙灯啊 ，yellow 啊，就是 amber 那个 light。所以正常的反应就是要慢下来，就是要停，对吗？所以我就是有这样的动作，就慢下来就要停。但是哪知道后尾有一辆宝马的车，他就吼我很大声。我当然正常的反应，我就回头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哇，他就指了中指，就说：“就是我必须要快点冲过去。”但是我是不会这样做，因为当然也是有camera 在看着，就是拍照了。我这样做，我是害了我自己。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就很冷静。当然，我是祷告神啊，有这样的一个鲁莽的人在我后尾一直在晃呢。我停下来之后哦，大家都停下来，他还是不间断的晃我，就是对我不满。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是很容易会生气、愤怒，但是我选择依靠神冷静，不跟他做什么交道，就是冷，继续等待绿灯，继续上路。谈到温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世界圣经注释就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就说呢，对神有顺服或受教的心，对他人有体贴温柔的心。好，当我们谈到圣灵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会带领我们顺服基督。在顺服之后呢，神会引导我们活出效法基督那种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基督的生命其中之一就是他有温柔的一面。彼得前书就这样说，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可以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工作的时候，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最终就是要我们能够顺服基督，能够活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效法基督他的温柔的生命。我们所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21:5，是这样说到呢，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面对要上十字架走向哥哥他那一条路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的心情是有很多的挣扎。当他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嘲笑他也好，讽刺他也好，甚至要杀害他也好，他总是以温柔的来对待他周遭的人。当然主耶稣也对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耶稣也是讲得很清楚，表态了他是温柔的那一位主。他也是鼓励我们背起轭来效法基督，学习他温柔的生命。 所以今天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基督温柔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基督他的生命是怎么样表彰温柔的一面。当我们谈到温柔的时候，不只是在言语上很温柔，讲话小小声，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是可能没有立场，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当我们看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呢，他温柔到一个地步，他放下自己的意愿。这段经文我们也是非常熟悉，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很愁烦，很挣扎，他也叫了门徒一起跟他一起祷告，往橄榄山去。在祷告的时候，你看到门徒已经困倦了，睡着了，但是还是祷告。他祷告呢，跟神说呢，你若意就把这杯撤去，这是他的意愿。但是他愿意顺服神，所以这一种呢，可以看出耶稣本身他对神那种柔软的心，把自己的意愿放在一边。所以会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吗？那当我们知道了，了解了，明白了神的心意，那我们是否愿意降服在神的心意里面，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就好像我们基督他选择十字架，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很多情不甘那种的境况里面，愿主给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本来信主那个阶段，我是不要侍奉全世界，但我知道神的爱很浩大，激励我，我总是跟神说我不要。当然我有我的理由，也摆在神的面前，我说我不能，因为我听觉不好，我不能够跟别人有很好的沟通，所以我婉拒了神很多次。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来服侍他，所以最终我就学习谦卑，柔软我的心，愿意顺从神。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家庭的环节里面，也会有许多的不同的考验，但是夫妻俩必须要同心，一起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当夫妻同心的时候，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会彰显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建立敬虔的家庭，能够荣耀爱我们的神。当然第二点呢，基督的温柔他抗拒撒旦的诱惑。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撒旦试探他，哇，如果你真的厉害，从这个跳下来了，好像 Superman 这样，哇，塞了一个，可以，你就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面包吃吧，冲击，可以的。但是耶稣拒绝撒旦的诱惑，他说呢，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面对撒旦的诱惑。当面对撒旦诱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选择简单的途径，或者呢，我们就愿意去接纳这种的诱惑， 就陷入罪恶当中呢？还是我们选择依靠神，有那种的信心来拒绝撒旦的诱惑？马丁路德也是面对很多的试探，但是他说了一句蛮有影响力很著名的一句话，说呢，你可以让空中的飞鸟这样飞来飞去，你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不让它在你的头上做窝。就像试探一样，很多的试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在诱惑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拒绝，不让它滋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家庭，破坏我们的教会。所以温柔呢，是勇敢去拒绝，去抗拒。第三方面呢，耶稣温柔的一面，就是他宽恕他人的罪恶。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就慢慢把它读下。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于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这是经典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耶稣彰显他温柔的面，就是不轻责这位妇女，也不把这妇女活活的用石头把她丢死，他选择去饶恕，也吩咐她从此不要再犯罪。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多少的时候我们跟配偶起冲突，或者跟我们孩子们起冲突，这种冲突的过程里面，无形中也会带成一种的伤害，甚至是仇恨。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主耶稣的温柔，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宽恕，使我们重建我们家庭的关系。当然最重要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重建。所以当他人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选择去宽恕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向我们施恩，让我们借着宽恕接纳我们的家人，我们周遭许多的朋友们。那这是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看到耶稣温柔的一面，就是接纳小孩那种的纯洁。但耶稣就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这一节的经文的背景，就是谈到耶稣的门徒要禁止这些小孩子，因为他们很吵嘛，小孩子蹦蹦跳跳，一下就大小声讲话，一下就嘻嘻哈哈的 很响亮，所以会很干扰。所以门徒们就认为说，哎呀，这群小孩子应该不要干扰耶稣的侍奉。但是耶稣的心是何等的温柔，接纳小孩，借着小孩教导我们必须要接纳，正如神接纳我们 在神的国里，而且我们必须要像小孩，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这样的了吗？如果我们不单纯，我们不纯洁，我们是进不了神的国。求主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温柔，全然的接纳小孩。当然谈到小孩，我四个小孩都不是很可爱的，有时候啊，会谈到家庭生活。大的会很叛逆，叛逆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哎呀，不懂怎么样去处理哦。只有跪在神的面前，神就让我思考到要接纳，因为耶稣就是接纳小孩的那一位。我作为父亲，我更不是需要接纳我的孩子的不完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完美。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以温柔的心接纳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有小孩不太可爱的时候，记得这一句的话。所以当然我们可以问自己，你喜欢小孩吗？我有一个朋友在马来西亚，他就在 Facebook 里面就说了一句话， I like children。 哇，很好，再看下去， provided they don't cry。小孩子是很可爱哦，是不哭的时候很可爱，当他哭闹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可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爱不是只是有条件式，而是全然的去爱。第五点就是要纠正他人的错误。所以当温柔不是说 OK 啦，不用紧啦，开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他勇敢地去纠正，他说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耶稣的温柔展现在他愿意去纠正别人的错误，而且是勇敢的去纠正。所以谈到建立我们家庭的时候，或者建立我们教会，当然有错的时候就要纠正。当然我们知道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对吗？这在希伯来书所提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散发温柔的时候，是有带着原则，也带着纠正，使对方能够正面的成长。所以当他人言行有错误的时候，你是否有这样的勇气去纠正对方？特别是家庭，我们的家人，做父母的一定要纠正我们的孩子们，甚至必要的话要管教我们的孩子们。慈母出败子，这句话我们都听过，太好了。溺爱我们的孩子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当然管教也有智慧。最近我就有一个方法哦，跟大家分享。我孩子们吃了之后不收拾的，所以我就很生气，每次我回去我要收拾，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怎么去纠正他们。我说如果你不收可以啦，我就 cut your pocket money 啊，就你们零用钱我会 cut， 一次就 cut 一半啊。如果我是给他10块，就 cut 一半，就5块，就哇少了这么多，所以吃要吃要分量就比较少了。如果第二次再来，我就 cut all， so you don't have pocket money for today。 就是这样教了。我就跟他们说呢， I'm not happy to cut your money， I'm happy to give to you, but I'm not happy the way you behave at home. You must tidy up. 就是这样叫了，有时候他们也不太喜欢我，但是要纠正，出于温柔的心态。好，第六点呢，就是我们要扶持他人的软弱。所以耶稣我们也知道，他说呢，他出来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医好了他们的病。所以耶稣不是看到有需要就袖手旁观，不理睬他们，但是耶稣的温柔展现在他愿意去扶持他人的软弱。所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你了解病痛者吗？当然这个病痛者不是说在外面你在医院看到这么多的病人，我所的病痛者也可以是你的家人。我也听过一句话，久病无孝子，这句话我起初也听不是很懂，那是小，但大了一点呢，真的要看到父母去照顾，要很多的耐心，是不容易的。我认识的一个长老，这个长老他的太太就患了痴呆症，所以就除夫妻很恩爱一起去吃早餐等之类，有的时候他们会约我一起去吃，所以他太太跟我很好的谈话，精神很好，还鼓励我多多祷告。但是日子久了之后呢，他失去了智力，现在躺在卧床上。我去看他，最后一次看他的时候呢，我握着他的手，我就问他，你记得我吗？他不能够回答，但是他用他的眼睛表示他知道我是谁。我说为你祷告。所以我就看着这位长老，你要照顾你病痛的妻子实在是不容易，他几乎要流眼泪。他说是何等的伤痛，看到我所亲爱的太太即将要过世。当然很多人都告诉我，哎呀，神很好，会带领他回天家，当然这个很安慰的信息，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作为一个先生，我疼爱我的太太，看着他即将过世是何等的伤痛，这是他们不了解的。所以当我们谈到了解病痛者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耶稣的温柔，特别是我们的家人，你愿意去扶持他吗？还是久病无孝子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效法基督的温柔。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供应他人的需要。这也是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我就不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那耶稣的门徒被吩咐要把食物分派给他们吃，因为当时很多的人，门徒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派他们去各地的村庄，他们自己买食物吃就好了。但是耶稣怜悯他们，就说，就问门徒，你有什么食物？门徒就回答是五个饼两条鱼，他就拿来就注谢，就分给这五千多人。当然神迹我们看到真的是，还有就是收满了十二个的篮子剩下的。那这个重点就是要带出一点呢，耶稣的温柔是有实际的行动去喂养羊群，喂养别人的需要。当然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呢，作为父亲的我， 我一定要确保我能够赚取足够来喂养我的家人。在生活里面，我就会看到一些送外卖的，他们骑着脚车也好，或者是驾着摩托也好，所以他们摸到那个箱头啊，箱子，不管是 Grabfood 还是 Foodpanda， 很有趣的，我就看到一句话，说呢，是为家用的，是要养家用的，我就很有感动，说他们的工作最终是为了养家。那我们回到旧约圣经，上次在讲道里面提到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最终他了解神的心意，就是要供养他的家人在饥荒的时候。那如果我是约瑟，旧约的约瑟，我看到卖我的兄弟们，我又是一个宰相，可能我的意念是把他们都杀了吧，可能我是这样，因为我记恨他们。但是约瑟没有，不但宽恕了他们，还供养他们的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经济萧条、政治非常动乱的时期里面，当然最近有美国攻打伊朗等之类，所以也估计价格又会飙升等。在这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里面，我们作为一家之主的，我们更是要靠神。记得神要我们供养家人的需要。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呢，我们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施舍呢？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我们要学习。作为一个结论，圣灵的工作就是以温柔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几方面彼此的勉励。第一，就要顺服神的心意，抗拒撒旦的诱惑，宽恕他人的罪恶，接纳小孩的纯真，纠正他人的错误，扶持他人的软弱，最终供应他人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温柔，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使我们能够建立敬虔的家庭，敬虔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